发姐求问一些事情。我今年17，前年前，因为贪玩和智障，在初三和同学一起去了职专。去了后发现职校大部分都是混子，而且学的不喜欢专业，就读了半年就不读了。然后就出来打工了。今年爸妈工作也不顺利，从福建跑完去湖北做石材工作。这几年搞环保，所以哪儿有活往哪儿跑。然后爸妈感觉我太小，想让我去亲戚那儿学厨师，但我学对厨师没什么兴趣。我会一些建站编程，做过几个月站长后知道做站长其实很辛苦，但我对做程序员很有兴趣。我和家里人商量过想去读书，不是职校就是普通高中。爸妈问过亲戚家里人，但大伯说我因为读了职校就没学籍了，不能读书。我现在想去学编程，但父母情况也不好，所以我很纠结到底该怎么办，是去学厨师还是花钱去学编程语言。我会一些编程，但不是很精，曾经想用我的浅薄的技术做过站，但真的没很多时间和兴趣，做不好和赚不到钱。但我想学精去做工作，程序员门槛不是很高，是吗？程序员门槛不高吗？程序员出来说一下。我以为程序员是一个就是很讲技术的一个职业呢。到底高不高啊？好像就是是只要会编程其实不要学历是不是啊？看技术，易学难精，也是啊。你做过什么很简单的就很复杂，就差不多，也是。我看他的这个什么17岁，贪玩和智障，在初三和同学一起去了职专，去了后才发现职校大部分都是混子，而且学的不喜欢的专业。读了半年就不读了，难道说职专就不读了？难道说职专这种学校里面的同学就是学习成绩不好不爱学习，难道不是一个社会共识吗？其实有时候很多学生啊去学校讲究的是一个氛围。一个好学生如果去那种特别差的学校的话也会被带坏的。更别说你这种本来自己也不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去了就。他说对厨师没什么兴趣，会一些建站编程。我不知道这些说自己会一点技能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估计不是很精通。对，学厨师怎么了？但是学厨师就是辛苦，天天做菜，然后还有就是手劲儿还得很大，就不停的切，不停的那个炒什么的，很辛苦。但是程序员难道就不辛苦了吗？不是说程序员是一个世界上加班最多的行业之一吗？这世界上哪有不辛苦的行业？可能不辛苦的就是那种公司行政前台之类的，但那挣不了钱啊，而且人家一般也不要男的。我觉得啊， 这个有没有职校，有没有学籍不能读书，我倒不知道。现在已经管得这么严了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孩子想读书，还不让他读了吗？初中过了就不再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了，高中还能不能重新考，我倒是不知道。因为一般我碰到的很多问题是考没考上大学，这就是没考上高中的就比较少见，不知道从何解决起。不能考了，真的，那就好好学门技术吧。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脑子不是特别灵光，当然没有人这么认为自己，是吧？大家都认为自己巨他妈聪明。那我觉得可以学一些那种就是一定能够学懂的，就是靠练习的那种职业，比方说厨子，或者说开车，当一个老司机，就真正开长途汽车那种老司机，不是我这种，就是吃辛苦饭的那种。程序员我觉得挺难的，你如果不是很认真又有点天分的话，我可能学不好吧。就凭着一时兴趣可以学一些，但是后面主要还是要逼自己努力吧，我觉得。技术工人也很吃香的，你可以去报一点技术工种，我觉得也不一定，不一定大家都要走那种高考上大学这条路，但我只是对你这么说，因为你已经走不了了。我对一般的小孩子还是说，就好好读书是吗？考个大学出来再说。你这不是没办法了吗？那就学点技术吧。哎呦，好长这个。老是败退回。发姐你好，助理小姐姐你好，先简单介绍下我。我是一名很普通的男生，本科毕业三年了，在某二线城市做电商运营，月入一狗左右，无车无房，单亲家庭独生子。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一狗等于两万。先说情感，我和女朋友上周分手了，谈了快三年，同居一年。我们从我一无所有到现在感情一直融洽，偶尔有小吵架，但是分手的理由是他没有安全感。我是奉行自律的，有精神洁癖，圈子也大都是自律的，三个不可描述一点不沾，是黄赌毒吗？工作也从没有像水友们一样不得不陪领导陪客户不可描述，成天看电脑也不要接待啥客户，领导只看钱，生活基本是两点一线，且是懒癌晚期，游戏都懒得花心思的，平日娱乐活动就是看看视频，看发姐唱歌讲段子打游戏。收入上来后，前段时间的工资几乎都给他买了，奢侈。哎呀，你看这个奢侈的尺子应该是写错了吧，你是打五笔的对不对？奢侈大牌包包化妆品没少买，我觉得从你这个字都打错了，估计也没买太多。买房子，然后女朋友说证上要写她的名字，我说不出钱就不写，出钱就写，然后就炸了，说我是渣男，不付出要分手。我在气头上也答应了，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求问万能的发姐和水友们，我不写女朋友的名字做的不对吗？为什么女朋友没有安全感要分手？我要不要挽回？再说工作，我是想找比较稳定工作的，工作两年多，接手的店儿都大都是做起来后赚完了钱老板就不做了，俗称游击战，打一枪换个阵地。现在待的地方氛围很好，业绩也不错，本来以为可以一直稳定做， 可是前段时间老板说他的想法是做起来了，然后上市圈钱跑路。我对这个不太懂，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而我想找个稳定一点的工作，恰好这几天因为分手和几个朋友多聊了点，都说我现在还年轻，世界很大，应该闯一闯。现在感情搅混了我的脑子，迷茫了，我该怎么做？和女朋友和好一起去闯，分手独自去闯，还是分手接着养老？祝发姐永远18岁，喜瑞斯大卖。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法盲的看法。一套房子好像是这么规定的啊，如果说你在结婚前全款买了这个房子，那么这房子就是你的，是跟你的老婆一点关系，跟你的老婆和女朋友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说你们俩一起出了房，出了首付，一起还的房贷，那这上面就是好像是不管有没有写两个人的名字，实际上都是两个人的啊。第三就是说，如果你出了首付，但是你们婚后呢，你老婆也有一起还贷，那么这个房子虽然没写她的名字，但是也有她的一份，是这么。然后呢还有就是怎么来着，好像没有多的情况了吧。我觉得吧，就说写名字是情分，不写是本分，是吧？又没出钱，就没有道理要你写他的名字啊。你愿意写，他肯定很感动；你不愿意写，就说你是渣男，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现在好像就是主要看出没出钱，如果他，哎呀，我觉得就是说没出钱不写名字，好像就比较常识性的问题，就不好，不知道怎么劝你女朋友。难道不是不出钱就不该写名字吗？可能就是你女朋友就是可能怎么说呢，就电视小说看得太多了，觉得男孩子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被电视剧给蛊惑了。实际上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情啊。我跟我妈买的房子我不出钱都没我名字，什么哎呀更别说男女朋友了，是吧？醒醒啊，醒醒。实际上还有就是说像彩礼啊嫁妆啊这种事情，都是就是一种比较陈旧的习俗吧，对不对？就是以前好像你要娶人家的女儿，你要给人家很大一笔彩礼，这个彩礼呢就是给那个给女方家长的。这彩礼有些时候就是数目还不小。其实这个彩礼这个问题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彩礼我们家就亏了，你给了我给的多我们家就赚了。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比较片面的，就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家给了你钱，你一定会付出点什么，比方说给你家特别多的彩礼，你就像买来的一样，你在家里的家庭地位就特别低。很多时候我觉得给彩礼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习俗。我们老家就是我老家重庆的嘛，我们那边就没有彩礼也没有嫁妆，女性地位贼高， 出门或者不出门都是妈说了算，很多时候，真的。谢谢 NEICHT177 的两个火箭。我是觉得就是说他们有些说嫁妆要给回去，但是好像一般来说嫁妆没有彩礼那么多，比方说你给30万啊，假设随便打个比方，给30万给女方家里作为彩礼，然后女方返10万给你作为嫁妆，那20万就是彩礼啊，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吗？感谢你们的培育，今后你们的女儿就归我管了，是这个意思吗？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一般是全还位，一般是返多少啊？我不懂。反正我老家就是没有彩礼和聘礼这回事儿，连订婚都没有，什么两个人年轻人高兴了就去扯个证。所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那儿真的没有这个，我们那儿真的没有这个。你们可以去向你们的那个重庆地区的朋友打听打听，我们这边没有的。我觉得就像给彩礼呀，或者说结婚必须要写女方的名字，哪怕她没有出钱，这种都是一种不太好的习俗嘛。假设说你嫁了一个贼有钱的老公，对吧？那种比方说重庆首富，他要给你这结了婚，他要送你一套房子，他要送你爸妈还要一套房子，是吗？那是他牛逼，他愿意，是吗？你有福气，但你去要求就感觉特别的不对，这个是无功不受禄嘛。凡事都有代价，你让别人付出这么多，别人心里肯定有怨气。我觉得啊，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你还不好好伺候我，感觉都，哎，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说你彩礼给的越多，女儿在男方家里的地位就越低啊？那个什么公公婆婆一想起，我靠，这个媳妇儿花了50万才娶过来，让她多做点家务吧，不然就亏了。谢谢 NICHT。 我不懂，因为我们那儿没有，我都是在网上看来听来的。还有那种说我给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娶你花了那么多钱，你不给我生个儿子是吧？你说得过去？第一胎验出来是女的打掉，第二胎女的再打掉，第三胎生不出来了那离婚是吧？也有这种，反正我是不支持。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微小了，我也没有办法就左右一些就是很老的习俗，只是表达一下个人观点。很多女孩子觉得占了便宜，就是比方说找那个男朋友要这要那，找男朋友家里要什么要这要那，要到了之后觉得占了便宜，实际上不见得，真的。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人家给你，人家心里肯定有想法有看法。 很多我以前看那个什么论坛，像什么战色逆乐园，是叫这个名字吗？特别奇怪的一个，还有一个论坛也是这种婚恋论坛，什么天涯呀、篱笆网啊，就这些，天天就是扯彩礼，就是什么。我丈母娘找我要多少多少，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怎么怎么样，多的是，很多是，很多都由这些吵起来了。谢谢 NSHT 幺七七的三个火箭，女版安静，我们去下一个了。发姐你好，今天看你直播脸色好苍白，以前看你直播都是从一半看的，可能看不出你开始的身体状态，感觉有点小心疼。是药三分毒，建议你少喝中药，可以自己平时多煮粥喝，例如小米粥什么的。啊，谁的三个飞机我泄露了？谁家的飞机？这也是 NISHT 的吗？谢谢幺七七的飞机吗？谢谢乞丐的飞机。当然你不是很懒的话，连续看你的直播好几天了，我感觉真的很好。我不是一个喜欢看人直播的人，网上看到有人给主播刷礼物是一件离我很远的事情。认识你是在一个内涵段子的搞笑软件上知道的。哎，软文来了啊，段友发了一个你的视频，段友的评价是这样的：发姐的妹浑然天成，一笑一遮一撩发，百媚众生，评价如斯，使我在网上搜索发姐这个人，看后你直播感觉歌好听，说话一点都不做作，比一些袒胸露乳哗众取宠的小女孩直播好很多，感觉到一股清流，也许这才是值得一看的主播吧。青春永驻，财源广进。这个广告，也不是说广告，这广告词有点怪。浑然天成，一笑一遮一撩发，百媚众生，就不知道的还以为说宣子巨儿兔。哎，我就夸得我有点惶恐。喝口中药压压惊了，谢谢你的关心。我最近其实除了作息特别爆炸以外就还好。我买了个椭圆机嘛，然后又买了个大电视，然后就着电视下椭圆机呢，就还踩得可以。每天按照椭圆机的那种计算呢，我大概踩个400到500卡的样子，上面有卡路里计算嘛。我平时说我早上晨跑是认真的，我经常跑到早上6点，因为我开始就这1、2点的时候就拖着还在上班嘛，或者说下来就不想动，然后4、5点开始跑，断断续续跑到6点多，然后又去睡觉。大家千万不要学我。而且我发现我跑了一阵子之后，我本来是为了减肥嘛，是吧，又不是为了肱二头肌去跑步的。我跑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胃口变好了，这让我很难受，我还要不要继续跑下去呢？很矛盾，腿倒是没变粗，这胃口变好，这怎么办？我的肱二头，他那个，我看，看看我的肌肉啊，也，我没什么肌肉，我的肉是很松的那种。而且那个椭圆机主要是运动就是腿部，你甚至可以就抓着那个一动不动这么跑，也说跑 也不太形象，就是说踩嘛，踩椭圆机，你可以手臂完全不动的，所以我觉得没锻炼到手臂。一天500卡的话，多久才能瘦一斤啊？假设你的摄入完全不变的话，一天500卡，一周能不能瘦一斤啊？还是说要2周？哎呀，真是吃肉容易减肉难。一年，呸！谢谢这位段友的关心，中药挺甜的，我会好好注意身体，谢谢你，真可爱。谢谢0331的火箭。这篇啊，发姐你好，有一个很烦的事情想发姐帮忙，不知道发姐打游戏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类型的人。我有一个朋友和我宿舍经常一起开黑，但是在游戏的过程一直在喷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开黑的朋友，老说我们不保护他，说全是我们的锅，输了全都怪队友，他自己本身也还菜吧，打的菜还是到处去指着别人，搞得大家都很尴尬，但是大家都没有说穿。发姐有什么好主意帮我们治治他？诶，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坚持跟他一起玩游戏啊？其实 Why？ 就说打得厉害，听他骂，心里还有一个念头说啊，他虽然骂我，但是他能带我上分，总算有个想头嘛，是吧？不然他又菜，你还要带他，你还要听他骂你，你这是图什么呢？我知道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人打得一般嘛啊，但是特别喜欢喷人。那人家里贼有钱，就是巨他妈有钱那种，所以大家都还是经常和他玩。你这位同学家里情况也不错吗？他是不是也爱玩妖姬啊？啊？你图个什么嘛？不，贼酒，酒神他。我觉得同学之间有时候不用太顾忌，特别是你们，你说开黑对不对？想必你打的也是英雄联盟，而且你是大学生，肯定不是打的 DOTA 了，是吗？打英雄联盟喷人还不简单吗？一看那个数据就知道谁是菜鸡。你不像我们这些打守望先锋的，是吗？数据表没有，人人都说自己是大神。我靠，我5个金牌，哎呀巧了，我也5个金牌，是吧？像这种 MOBA 游戏数据透明的呀，是吧？那个最后一看谁菜谁厉害，不就一目了然吗？这人头比啊，死的次数不是很明显吗？你们还找不到背锅的吗？就是说数据不代表一切，但是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嘛。如果你长期就是零那种，你怎么洗也洗不了，你就洗不白了。而且就说不是光看人头比和死亡比，你还有输出呢，你治疗量啊，你的对英雄造成的伤害那个数值呢，都有的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看录像嘛，是吗？ 好像那个现在开始录像什么，那句话怎么来说来着？就一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声音巨大的一个女的说，什么什么小助手开始录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你可以什么点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左侧按钮，就那个声音巨大，点击左侧按钮开始录像。如果你真的不想撕破脸皮的话，你也可以安排一场内战，然后把他，是吧？疯狂杀他，打得他对这个游戏失去兴趣。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哎，那个声音特别大，每次都吓我一跳。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对对对，就是这局，就这局。转发第三次投稿，心痛给一个小红旗吧。阿姐你好，你要是能看到这封邮件，说明我上墙了，不是上镜了吗？简单说明一下我的情况：一个18年零24个月的少女，就是20岁呗。就在这即将开春，应当对雄性荷尔蒙产生美好期待的时刻，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是个弯的。好吧，也不真是有一天。就是我有个认识10年加的闺蜜，属于知心大姐姐那种，教我姿势，给我讲道理，又很照顾我，三观也很正，可能我内心就渴望这种。于是这漫长岁月下来，我就沦陷了，好死不死的就觉得是吧，是爱情吧，于是心心念念想着把她掰弯，可是她属于直女，非常直的那种。我就想问问发姐，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PS， 她知道是我是弯的。最后，希望发姐越长越年轻，越长越美丽。哎，不过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拉拉吗？你们觉得他是拉拉吗？他会不会只是迷恋这位大姐姐给他的一些照顾啊？不一定吧。如果你只喜欢一个人，这个人刚好是同性，会不会是一些错觉？如果你喜欢很多个女人，就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那种，那才叫拉拉吧。有时候就是有一个同性对你很好，你跟他相处很舒服，很自在，很开心，但不一定是爱情啊。友情有时候也会造成这种错觉。哎呀，我是觉得，我不是说歧视同性恋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在目前这个社会里，同性恋还是要遭到很多阻力的，也会受到很多，歧视啊，不公正的待遇啊。你在决定要走上这条啊崎岖的坎坷路之前，你最好搞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同性恋，诶，还是就是说只是一时的那种迷乱的，一时的那种错觉恍惚。这点要搞清楚，因为这世界上同性恋毕竟还是少数。我好像有东西掉下去了，但是我没看见是什么东西。我很喜欢这首歌，叫《Midnight City》。下一封邮件， 发姐，我爸妈可能会走向离婚，求解析。世界上像发姐这样德才兼备，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打游戏还贼溜，网店开的贼好的天才美少女实在是太少了。哎，你们这个风气。我96年的，比发姐大2岁，目前在读大三学生。哦，在读大三学生。关注发姐才不到一个月，但是已经补完了 AB 站黑粉头子发布的所有视频。哎，这可能是罗叔叔的一个广告。对发姐最近忧心的家庭问题深有感触。我的父母从我记事起就一直不和睦，反正我没见过他们恩爱过。有段时间我父亲的在单位被降职，每个月领基本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什么钱都找我妈要，因此我妈特别看不起我爸，经常说他。后来我高三的时候，我爸爸为了我上大学在单位请假去妈妈亲戚的矿山打了一年工，这一年我也几乎没在家里待过几天，家里只有奶奶和妈妈。也就是这一年，我的妈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常晚上在外面打麻将，打到1点才回家。直到现在，我妈妈也是非常迷打麻将，每天手机上的麻将打个不停啊。手机也可以打麻将啊？哎，我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傻？晚上12点回家，我爸对我妈嗜赌很不满，而且他们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交流了。我放假在家的时候，感觉他们就像两个不相干的人，各自玩，偶尔有交流也是互相对骂，只有面对我的时候才能感觉这是个家吧。今天我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被我爸捏手臂紫了很大一块，还说如果不是为了我，早就不想跟我爸过了。我打电话跟我爸聊，他也一直回避，然后我跟他说不能使用暴力了，并且要跟我妈道歉，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基本不能跟我妈正常的交流了。已经我爸爸平时待人是很和气的，一言难尽。大姐，你觉得我这样的家庭是离了好还是继续凑合好？我觉得他们很痛苦，我也很痛苦，但是我不想失去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现在很怀疑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和谐美满的家庭吗？我对我以后的可能会有的婚姻也很绝望。最后祝席瑞斯产业升级顺利，发姐财源滚滚。哎，靠，还附了照片，这是什么部位啊？这是手这里吗？是这儿吗？哎呦，下手有点狠。他说是腿，不是腿，他说是手。这不是说了吗？手臂被捏紫了很大一块。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现在不是也是爸妈闹离婚吗？但是我一直想劝他们再和好，再抛弃之前的不和，尽释前嫌，重归于好。但是好像我爸不肯。其实每个人都是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评价不一样，很多人都是只看到自己的付出，看不到别人的，而且是夸大自己的付出。就像一个简单的很常见的事情，就是说你在一个小组里面，你们如果你和 A 和 B 同时完成了工作量的50%，但是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完成了70%。人就是容易夸大自己的付出，知道吗？夸大自己的痛，看不到。哎呀！我其实看你这个 都到了动手的这个程度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行要在一起。我想起我一个同学，哎，我一个朋友嘛，就不说同学了，他也是爸爸妈妈离婚，他爸爸当时在外面有人了，然后想离，他妈不肯，然后有天晚上呢就一直闹嘛，然后有天晚上他爸就很晚了，就趁他妈睡着的时候就站在他妈的床前，就是想要掐他妈脖子那种，威胁他那种，然后把我那朋友吓坏了，他说这个事情永远不能原谅爸爸，他就分手了，很吓人。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可能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有多坏，这个人就有多么不堪，或者他真的是性格很差，脾气很糟糕，但是如果说他们俩之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什么，他可能心里就老是想着那个，说你当年对不起我，或者说你当年很穷是吧，天天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是吧，他心里有那个有那么一个心结在那儿，他对你永远就是感觉不对，尖酸刻薄，鸡蛋里面挑骨头，他可能对别人就不是这样了。就如果你爸妈就是以前的积怨太深的话，我觉得要不然还是离了比较好。哎，但是我说这话其实我是很不希望我爸妈离婚的，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年纪大了是吗，以后怎么办嘛，哎。我妈经常还跟我说一些特别伤感的话，也不好在这里重复。不说了，说的我妈很惨，我不想说。我们是一个欢乐的直播间，我们去看下一个倒霉孩子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由和他的立场，特别是你在你妈这边说，哎呀，其实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妈就觉得我靠，你向着你爹啊。你在你爹那边说，哎呀，你要不然你让着妈一点，然后他又说你向着你妈呀，你其实很难做，真的。我他妈谁也不想向，我就想你们俩好好过日子，我每个月给你们钱，给你们买房子好不好，你们就好好过日子，不要吵架行不行，就算吵就互相不说话也不要离婚好不好，就互相有个照应啊。但是他们都不肯，有时候钱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以前我就是觉得我爸妈很多时候的矛盾是因为贫穷，你知道吗，就是有一阵子我家经济条件经济状况特别不好，然后我妈呢就叫我爸去找我奶奶要钱，就不是要钱就借钱，就说我们家很困难，就说找你妈借点钱来度过这个难关，然后我爸就不肯，我爸就觉得说，哎呀，我可是一个成年男子，我没有养我妈，我。然后我妈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妈是说，我靠，你儿子有困难，你当妈的不管，你要我管，我是他妈妈，哦，我来养他，你不养。我妈 这个梁子就接下了。他说好啊，你自己的儿子你不养，就要我起早贪黑的打工来养你儿子，可以的，你知道。哎，怎么办吧？你说，我都是叫哑口无言。所以我觉得以前我爸我妈的那种很多矛盾是由经济不好引起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就算现在给他们一套好房子，给他们每个月充足的生活费，按我爸的话来说就是回不去了。哎，大家不要说觉得经济问题很俗，是吗？当家，你这一个家庭，你没有物质基础，天天你靠什么吃饭啊？什么房租要钱，水电气要钱，孩子上学要钱，有时候经济真的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又不是仙女，每天呼吸一下就可以过日子。我爸一天到晚就说的，我爸现在对我妈的请求，就啊恳求，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句回不去了。嗯，也不是说同甘共苦，就是说有时候难关是渡过去了，比方说你靠着勤劳或者说机遇，你把难关渡过去了，但是你的心里的结你解不开了，就觉得。我靠，虽然我们一起打赢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深了。哎，怎么办嘛？好了，我们看下一幅。震惊，斗鱼一姐。哎，别，谁是一姐？陈毅发的生荐结果居然是这样的。发姐好。由于 UC 的震惊梗很好玩，于是我也来了一发。好，言归真传，正传吧。最近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玩意儿，是关于声件的，于是我就很好奇发姐的音色是怎么评价的，就拿直播的声音测试了一下，结果令人震惊。一，发姐正常说话的声件结果见图一；二，发姐唱歌时的声件结果见图二。我真的觉得有点不科学，差距貌似有点大。三，我的声荐结果见图三。再来就是关于为什么我找不到女朋友，求暴击。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火。好，来看一下。谢谢谢叔叔，谢谢8055。哎，我是少罗音啊，啊，真的吗？啊？他说这个是我的平时说话的声音的鉴定结果。我一直觉得自己平时说话还比较哈稳重的，原来是萝莉音吗？那换小圆了，不是变成幼齿了？婴儿音，少罗音，少年罗是软甜娇真可爱音，奶里奶气幼齿音，清晨露露滴答音。啊，原来我真的涉世未深啊。唱歌的时候是御姐音，温婉仙气女神音，清冷少女音，朦胧散碎小鼻音。哦，琛，哦，说错了，不好意思，念错了。诶，我经常念错字，不好意思。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讨好用户的一些评价呀，明明有些人我就不说了，我声音确实好听，但是如果有些是破罗音、公鸭嗓以及那种烟酒过度的那种声线的话，不知道这个软件会怎么评价。这完全是讨好客户嘛，就是说哎呦，每一句都是马屁。你看着青年音、干干净净治愈音、午后红茶音、浅质男，这个 这个发型、这个脸型、这个肤色有点像低配萝卜鸡。萝卜鸡好像是这个发型吧，这叫瓜子脸，这五官有点不像，其实还好。那肯定是低配啊，我们指导员可是顶配啊，任何长得像指导员的都只能是低配，因为我们指导员是不可逾越的啊。人家还是个孩子，还没长开呢，你们说话的时候啊轻一点好吗？看上去就中学生吧，还是个孩子，你看胡子都没有，可能才初二，你们这些人说话留点口德好不好？你看比我这边还干净。可能是中学初中生。挺好的挺好，我觉得挺好。去下一封邮件。我的眼睛有点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之前你说我有很多错别字，那是因为输入法的问题，我换了个输入法就没事了。我还要对了，我还要向你的助手说对不起，因为你的助手打电话来通知我说我的邮件被读到，我以为电信诈骗就骂了几句，因为我是广东人。怎么了吗？你广东人怎么了吗？我还是个学生，平时别后悔，帮我向你的助手说声对不起，祝发妈妈青春永驻，年年十八。所以广东人是怎么了？广东电信诈骗比较多吗？是这样吗？哎，这是你们广东人自己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这今天这个锅不在我身上。好像广东真的那个什么电信诈骗要多一点，因为那边就是怎么说呢，就业机会比较多。这个图又是怎么回事？他没说粤语就以为是诈骗啊？真的吗？我接到那种来自广东的说着普通话的，我还觉得是诈骗呢，就是那种广普，你知道吗？陈小姐啦，你好啊，你的儿子在我手上啊，你最好再打几百万来啦，不然你的儿子就会被撕票啦，那种。我是东北黑社会啦，有经常有那种就是普通话很不标准的，就是电信诈骗，也可能是福建的，说不清楚。就不纠结这个，他应该是说他广东人嘛，接到普通话电话觉得很奇怪。不过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是吧？这个小伙子还以为我们是开心词典呢，是吧？啊，念到你的邮件还会给你打电话。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这个节目根本没有那个经费，是吧？长途电话挺贵的，你想多了。这我们助理是吧？还给你打电话，我靠，他贼懒，他现在没在看，肯定，真的，谁会给你打电话呀？这，人家不知道打游戏吗？给你打电话，而且为什么有人给你打电话？不是我助理，是你用你的手。
手机号码注册了邮箱，显示在了屏幕上，然后有那种闲得发慌的观众打你电话说：“你好啊，你是不是法姐的粉丝啊？哎呀，你不知道你上电视了，那种是这样的。”哎，怎么会是助理？助理可烂了。如果你这次再接到电话，是吧？大家可以好好聊一聊，说不定成就一段好姻缘。哎呀，你这个尖子生啊，我觉得还需要多练练。就人生很多知识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希望你今后多多学习。谢谢徐真和董董，很可爱呀，像这个尖子生一看就是小学或者初中那种。你们想一想，都是祖国的花朵呀，你们这些那些这是说难听话的，想一想他是一个可爱的正太，你就觉得哎也是蠢萌蠢萌。但如果说他已经三十好几了，就一脸络腮胡的话，就有点画风就有点不好接受了。谢谢一天晒一次太阳的飞机。哎呀，别给人家这怎么办？不要去骚扰人家啊。